妹们，大家早上好。
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又一次能够一起的在神的教会里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感谢James 新亮弟兄刚刚带我们一起所读的这段圣经，在我们还是在继续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系列。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从第七到第十五节。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因为今天是调整时间的，所以大家都比平时少睡至少一个小时。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大家身上显出来，真的是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神。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一段信息呢，我给它的题目叫做苦难的价值。这段信息里的背景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服侍。他当他讲他的服侍过程中，他就讲到保罗他的同工服侍中必备的一个部分，就是苦难。我们上次讨论过第四章的前面几节，我们提到原来保罗当他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一个光明的职分，可以说他是要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的光照进世人的黑暗里。今天呢，我们这段信息紧接着上一段，就讲到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有莫大的困难。所以刚刚我们一起读的圣经提到，保罗他的同工好像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在我们仔细的研究这到底是什么宝贝放在怎样的瓦器之前，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思考一个很常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引言呢，我写到说，主啊，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问周围的人为什么，但是当人向神去呼求为什么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有独特的含义。你知道，当人去问神为什么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神不喜悦的。在旧约圣经里，有不止一次的有人向神发问说，神啊，为什么？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困难不是来自于外面的敌人不让他们走，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把红海打开让他们通过了，困难来自于他的以色列的这一小群刚刚离开为奴埃及之地的人呢，他们心非常的软弱，他们宁可要回去也不愿意承担神要给他们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在民数记十一章十一节，摩西曾经向神抱怨，他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管理着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所以摩西呢向神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让我负责这样一份工作。那么同样的，在诗篇第十篇的第一节，写诗篇的这个诗人向神好像在抱怨，他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所以人在遇到困苦的时候也向神会由衷的发问。还有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在诗篇的二十二篇第一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说诗篇的作者是大卫，他在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样一节圣经也被主耶稣引用，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用亚兰文来引用这段圣经，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四十六节。为什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坏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听神的答案。你知道，很多时候人向神问为什么，目的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不满，好像是说，神啊，你做的不对，虽然我是用一个问题问你，其实我是要怪你。但很多时候神是愿意用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回答我们的疑问。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静下来倾听神给我们的答案。今天这段信息里，圣灵就借着保罗写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话回答我们苦难的价值所在。首先，苦难是可以彰显上帝的能力。在刚刚我们一起读过的第四章七到十节里提到了有一种器皿叫做瓦器。瓦器是什么呢？直接的翻译是用粘土做成的一个器皿。粘土是它的原材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陶艺班， 把准备好的粘土加上水调和好，然后呢放在一个旋转的盘子上，随着这个过程的旋转，你用手去增加压力，就可以塑造这个器皿的形状，可以把它做成中空的一个陶器。那么在它烧之前，它还是一个湿湿软软的粘土，当你把它放在炉子里烧过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瓦器。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瓦或者说不同的瓷，你用比较低的温度烧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称为瓦或者称为粘土、陶土。如果你用高温加上特殊的材料，里面的那个石英的含量更高的时候，你就能烧出陶瓷来。但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瓦器并不是一件珍贵的陶瓷，而是一件非常便宜、非常粗糙，往往是用在以前的人家里装垃圾的一个容器。那么，怎么会把宝贝放在瓦器里？特别是你们看到。保罗说的是这宝贝，不是一般的宝贝，是哪一件宝贝呢？原来就是在第四章一开始所说到的，保罗他们蒙了神的怜悯才得到的职分，职分也可以翻译做执事，也可以翻译做服侍的。所以说，保罗和他同工，他们把神赐给他们服侍教会的机会看作一个宝物，然而他们自己却是盛着这件贵重器皿的一个粗陋的、非常不值钱的贵重宝物的一个非常不值钱的器皿，为什么有这样鲜明的反差？原来要显出里边的东西的贵重，要显出里边东西的能力，这不是一般的能力，而是莫大的能力。可以说，没有世上任何一种东西比神的能力更大的。当你把一件贵重的东西放在一个贵重的容器里，你可能会觉得，要用容器来增加里面东西的价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内买到过月饼？国内的月饼的盒子可能是非常精美。我小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们一盒月饼，我们就一直留着那个铁盒子，不肯把它扔掉，就觉得那个盒子特别好。其实里边的月饼呢，是一般的月饼。那么，很多时候人会用非常精美的包装来想要给里面的东西增值，而神做的事情是反过来的。神做事是让你看到外面的这个包装好像很不起眼，结果里边的却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这样恰恰是显出里边东西的重要。所以保罗是要告诉在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们说，我们之所以有软弱，之所以经历到难处，恰恰是要显明在我们里边做工的神的能力。同时要证明，不是靠人的方法，而是因着神的大能，做成了福音的工作。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软弱和困难呢？在第八到第十节，保罗总结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他提到了很多不同的情况。他说，他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如果总结所有这一切，就是身上带着基督耶稣的死，结果呢却是使耶稣的生显明在他们的身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换成今天的话说，当他说四面受敌的时候，就好像你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真正是基督徒，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们好像在你信主以后都不再是你真正的朋友，在很多问题上，他们好像还要借故刁难你，要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到底怎么样解释。你感觉到好像你在信主以后，你的朋友反而少了。心里作难的意思是，当你因着基督徒的身份，在工作、生活、在家庭中遇到挑战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压力，逼迫更是直接的。有人因着你传福音的工作，因着你奉基督的名所做的一切，敌对你、反对你，不管是言语上的、行动上的，所有的这些敌对被称为逼迫。还有更甚的，有人被打倒了，好像基督徒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被外界的环境打倒。然而，就像保罗所总结的，每一次都好像不倒翁一样。基督徒承受了这一切从外边来的压力，却不会到被困住，不会被失望，不会被丢弃，也不会死亡。到底是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就是保罗他同工们被不断的放在危险中，不断的经历外来的压力，但是呢，却仍然一直能够活着，一直能够坚持下去。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反映一个过程，不 我们看到第十节，耶稣的死，那个词，它是用一个希腊文叫做 necrosis， 那个词的意思呢，不是说死亡的状态，而是说死亡的过程，也可以翻译作耶稣走向死亡的那个旅程。好像保罗的同工们，他们跟主耶稣一样在走向一种死亡，他们在地上所度过的时间只是这期间的过程，而这一切的目的是要把耶稣的生命显现在他们身上。所以可以说保罗和同工们要与耶稣同死，这样神的生命就显出来。你知道吗，当我们经历到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神让我们那个老的人跟他一起死去。这个死去的过程是这样的，你开始发现外界的这些攻击在你身上，而你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东西变得不重要。这些死去的过程让你意识到，原来神把更宝贵的、对你最有吸引力的东西越来越显得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的同工们虽然身上带着一个死亡的过程，但是同时却把生命显明出来。如果说借着死亡显出生命，莫过于耶稣基督自己所经历的。当主耶稣就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在一个地方祷告，那个地方称为克西马尼园。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告诉门徒说，他的心里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在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都有记录。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种痛苦的过程，他走上十字架，不光是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的疼痛，更有甚者的是他要经历的与父神的分离是他最大的忧伤。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主所经历的苦痛是人不能想象的，然而人可以效仿他的死，就像门徒他们身上带着一点耶稣的死一样，他们最终却借着这样的过程把耶稣的生命显明出来。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要告诉我们，当你在家庭、工作、在你服侍的地方经历到困难，甚至让你觉得你已经绝望了，你有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意识到恰恰是借着这样的过程生命被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份于神的苦难的时候，要感觉到喜乐而不是忧伤；当我们有份于逼迫的时候，要为这件事情向主感恩。因为虽然人类经常描述人类的历史的起源是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交界处的那个已经消失的园子，叫做伊甸园，但是人类的历史的真正的转折点恰恰是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边。因为若没有耶稣基督从在这个死亡的过程中开始成就的救恩的话，我们今天依然在寻找那个失落的乐园，总是找不到回去的路。所以我们该怎么样跟随呢？耶稣基督的脚踪是带我们走到神的面前的道路。所以今天的第二点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是在刚刚我们读过的第11节。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如果你们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里用了不同的词。刚才那个死的描述是一个过程，这里说耶稣说到耶稣基督的生之后，12节说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那一个死亡讲的是一种死的属性。那个词义是 sentos， 它的意思是说好像如果你说死亡的过程要指向一个终点的话，这个词描述的就是终点，是真真正正的死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真实的经历死亡没有打折扣。我们马上要到复活节了，你知道吗，在属世界的人的角度看，很多人怀疑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死去，甚至今天有一些人想要给出所谓人为的解释，说耶稣当时是经历了所谓的假死，他好像测不到他微弱的心跳，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死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经历的是完全的彻底的死亡。 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死亡，目的是要把生命带给他所救赎的人。在十一节所说的必死，描述的是人身体的这个将要朽坏的过程。英文常用一个词叫做 mortal， 中文可以翻译作我们这个属于世界的世俗的必然会经历死亡的身体。你们看到神在这里使用人来做一件不朽的工作，上帝用可以朽坏的短暂的生命来成就一件不能朽坏的工作。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以后，他的身体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以完全的人来代替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有人跟随耶稣基督以后，你会被常常的交于死地，虽然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危险，但是保罗他同工们经常经历到被放在一个境地，好像马上就要死去，经常经历到死亡的危险。他们所经历的原来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工作在这个必须会死亡的人的身上继续的开展，好像他说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有点像他们是作为一种媒介把生命和死亡的信息展现出来。在世人看来，他们的身体是跟他们别的人一样的，这些使徒们没有什么超人的能力，没有什么好像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念来做怎么样的神迹，但是神却要让生命，让人手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从他们身上出来。意思是说，神要使用必死的人做他自己的工作。神是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的这条道路不是长生不老，不是说你不会经历到痛苦和死亡，恰恰相反，当你越多的经历主，你越多的意识到今天的生命是这样的有限，今天所有东西的价值跟永恒相比是这样的短暂。原来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在随着跟随主的过程在转变。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总结自己信主以后生命的历程，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一定会经历到一个非常清晰非常清晰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不完全，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要处理的事情，我们拥有的财富既短暂又脆弱。而且神的圣灵会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把你的眼睛从地上的东西转开，转到那个永恒的不会改变的天上的财宝，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虽然我们还要经历地上的痛苦，但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不至于让你被地上的痛苦迷惑，导致你走错误的方向。我们要做的就是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你知道吗？十字架是一件非常残酷的刑具，它既不美观，也并不让人看起来可爱。十字架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儿子怎样为我们舍己。他要再带我们回到的只是一个场景，就是当年耶稣基督怎样的经历十字架的痛苦来买赎你我所犯的罪。他让我们回答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有人问说，当我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吗？我们需要回答说，是的，我在，是我亲自的钉我的主在十字架上，是因着我的罪他才被钉死。然而他爱我，他自愿的把他宝贵的生命献上，买赎了我并不值得买赎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遇到困难向主感恩就是最好的利器，可以挡开所有的疑惑，可以打败撒旦诱惑你的念头。除了这两点以外，苦难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帮助我们明确怎样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的信心应该是知行合一的。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苦难可以让我们明白知行合一的信号。在刚刚读的圣经的最后13到15节，保罗其实他在这里引用了一段旧约的圣经，他说正如经上所记，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他所引用的是诗篇116篇第10节。在诗篇116篇第10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原来诗篇116篇里的那个作者，他在极端的痛苦中却总结出来说，原来我还是凭着信心在做这一切。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你受苦的时候仍然能够意识到你做这一切是凭着信心，这正是神的心意。所以保罗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保罗和他的同工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他们意识到原来凭着信心这样的苦难成为一种帮助。他帮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地上的生命，而在于复活的生命。14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那一位上帝也必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也可以换成是说，今天的你在这里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与未来那些因着我们福音的工作信主的许许多多的人一同站在神的面前。原来我们相信的是永恒的生命，不是今天的生命，而是一种未来还要完全显现出来的。今天的生命固然有非常多的美好，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但你要看到原来有一种更好更美的，就是未来的荣耀。知行合一的信靠在于你知道神的复活，知道耶稣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拯救你，然后你就因着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知识，你再行出相应的行为来。所以第15节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像恩典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凡事是哪些事呢？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能够做的所有的服事。换成我们今天你们能理解的概念，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们在主日早晨准备好一切来到教会，参与到服事之中，不管是唱诗祷告，各样的带领，各样的报告，各样的讲解，甚至是欢迎新来的人，把节目单发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问好你周围的人，你知道吗？当你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就是未来这一切都会在神的面前。我们最近在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祷告主，也在一起的探讨说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崇拜。那么你看在这里，在第4章第15节说，好叫恩惠，也就是恩典，因人多越发加增。神愿意有更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的恩典不同于人世间的礼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领过免费的礼物，很多时候在有些地方有发礼物给你，但它是限量发放的，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免费，还会有很多人去排队。在感恩节之后的那个 Black Friday 的晚上，那清早我看到有很多的人挤在超市的门口，他们都等着去抢那个超市里边人所拿的那个打折的一个票。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好像有一件礼物，但是是限量，所以那人就冲过去抢，他就知道这样的礼物会被发光。神的礼物不是这样，神的恩典是人越多越发加增，好像有发不完的礼物，好像当年主耶稣5饼2鱼的神迹一次又一次的显现出来，就是神的救恩临到所有的世人，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赦免所有的世人的罪。你们要看到，原来神愿意叫我们把更多的人带到他的面前，他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把感谢归给神，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的信心要行出来，我们要看到不光有知识还有行动。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寻求神的心意，怎样把你的时间精力把你的行动奉上。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主会付出代价，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着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最后以这样一段圣经一同的互相勉励，就好像神的话语是灯塔发出的光，照亮我们生命的每一天。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4-27节提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保罗这样说，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让我们纪念苦难的价值，让我们仰望神的盼望和荣耀。当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段时间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回答我们为什么的问题，也求你赐给我们聆听的心。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